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月25号星期五，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从故意感染病毒试验结果说瘟疫有眼，跟着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幸运的一家子，药罐子妈妈变成了大力士的故事。接下来的神传文化栏目里要告诉您化解瘟疫劫难的无价特效药是什么。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告诉您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场所谓的法轮功学员自焚案件。这是中共江泽民集团精心策划导演的伪案，当真相被披露后，这一世纪伪案使中共的丑恶彻底曝光，成为中共无法摆脱的梦魇。自焚事件17天后，明慧网2001年2月9日报道，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人士说，自焚一定是政府演的戏，记者上天安门都要事先申请采访内容，审批很严的，我们扛摄像机上天安门要是没有许可证，当时就被轰走。这回自焚前后就1-2分钟，拍了个正着，连采访话筒都是准备好的，一看就是导演好的。中国民主党国内负责人林春水透露，公安部一位高级官员曾经给他提供消息说，王敬东1月23日自焚，公安部长贾春旺提前一天在1月22日就知道了。在中央政法委会议上，罗干曾说，即使我们王敬东不自焚，也会有张敬东、李敬东等跳出来表演。可见自焚是中共幕后操纵导演的。2001年9月22日，辽宁省东港市政法委科长赵云龙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上说，自焚这件事我们事先就知道，发生在2001年1月23日，也就是正常过年的除夕下午发生的事。我们在1月21日就接到公安部紧急通知，说1月23日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有重大事件发生。在明慧网2012年4月6日的报道中说，一个朋友向我透露，他有个朋友在东城交警大队，2001年1月27日 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后，他和朋友们都很震惊，朋友们见面都会聊到这个话题。那个当交警的朋友就告诉他，那不是真的，因为自焚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上头召集交警开会，安排第二天那个时间道路怎么管制，各种车辆怎么疏导，都安排得很细致。我这位朋友这才知道，自焚是中共为了打压法轮功而搞的栽赃陷害，心里很气愤。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黑龙江李书春再被网判五年；广东七旬法轮功学员许玉前被绑架；吉林梅河口市原政法委书记赵文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被查。据明慧网报道，多次遭到当局迫害的黑龙江省大庆市法轮功学员李书春，2021年7月23日被大庆市让胡路法院网判五年，今年1月7日李书春被截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现年51岁的李书春家住大庆市杜蒙县，修炼前他患有心脏病、甲亢、气管炎，当时四岁的女儿也体弱多病。李书春修炼法轮功后也给女儿读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女儿三天后就不咳嗽了。李书春按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不知不觉中李书春身上的病不治而愈，还能做点小买卖，女儿也健康的一天天长大，一家人其乐融融。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李书春坚持信仰，被中共非法关押、非法劳教、非法判刑。2002年4月14日晚，警察刘芳武、扈建龙等七八个人闯入李书春家实施绑架、抄家，抢走两袋真相资料，当夜李书春被放回。2002年9月警察刘芳武、扈建龙闯入李书春家，将李书春怀里16个月大的儿子扔到一边，把他绑架到哈尔滨戒毒所非法劳教一年。李书春非法劳教期满，又被加期三个月。2009年7月，李书春被非法劳教两年，他的丈夫刘福兵被杜蒙县法院网判十年，被劫持到黑龙江省泰来监狱迫害。2020年1月，杜蒙县公路旁的树上出现悬挂的法轮功真相条幅。2月5日，大庆市公安局同太康县公安局便衣警察及街道十多个人闯入李书春家，将李书春绑架。第二天，李书春被以取保候审的名义放回家。2021年1月11日，李书春在外面买东西回家，在自家楼下被杜蒙县公安局国保便衣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杜蒙县看守所。7月23日，大庆市让胡路法院将李书春网判五年，现在李书春已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法轮功学员许玉前女士，今年1月26日在澄海区连下镇杜亭村向民众介绍法轮功真相时，被澄海区国保警察绑架并且非法抄家，被非法关押在澄海看守所。现年74岁的许玉前是澄海区连下镇法轮功学员，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之后，许玉前老人因为向民众介绍法轮功真相，多次遭到绑架，受到严重迫害。据明慧网报道，今年2月22日吉林省消息，吉林省梅河口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赵文因严重违法违纪被查。赵文任职梅河口市政法委书记期间，指挥当地政法委、610、国保、公检法司等部门 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疯狂打压。据明慧网报道，梅河口市公安局内部传出消息，在2009年上半年的一天，有两位外地法轮大法学员到梅河口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绑架到梅河口市公安局，两人拒绝说出姓名，当天被警察以酷刑致死，警察立即将两人遗体火化，此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就是赵文。赵文任梅河口市委常委、山城镇党委书记期间，该地区是梅河口地区迫害法轮功最严重地区之一。赵文指使当地610、公安局、国保大队办洗脑班，把部分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洗脑班，逼迫他们放弃修炼法轮大法。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赵文因严重违法违纪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5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欧美巡演，起悟艺术之真谛，声援 3.9 亿人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澳洲议员称赞伟大的里程碑。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2月15日至20日，美国神韵艺术团在美国华盛顿 DC、 德州考珀斯克里斯蒂和圣安东尼奥、美国南卡首府哥伦比亚、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和法国的南特共上演了26场，多地票房连连爆满。珀希尔女士是法国书法家，被法国政府授予最佳工匠的荣誉。2月15日晚，这是她第一次观看神韵。她说，神韵演出是精准和艺术的奇迹，这种精准成就了绝对的顶峰，神圣，舞台上有神，演员们的微笑很感人。一位专业低音号演奏者、音乐学院的教师乌尔维纳表示，神韵让他大开眼界，他深深地为神韵乐团的高超表演所折服。他说，我很少见到能如此巧妙地将传统交响乐与传统乐器结合在一起的演出，神韵却完美地做到了，今天让我发现了，这简直就像是一种罕见的合金，就像古典交响乐和传统乐器的完美结合，真的做得太好了，乐团指挥令人惊叹，非常了不起。现代舞蹈团体奇美拉的艺术总监诺瓦卡梅女士赞叹神韵演出精彩绝伦，舞蹈演员们将身体动作表现到极致，令人惊叹。受美国前总统川普提名，法学教授戴斯卓先生于2019年至2021年出任助理国务卿，负责美国国务院的全球政策、对外援助计划、人权、民主和劳工事务。这次戴斯卓在华盛顿 DC 二度观赏神韵，盛赞演出绝对美不胜收。他表示，5000年神传文化的精深传统带来很多希望，让我们能沉稳立足于当下的困难时期。曾经担任美国国务院全球刑事司法办公室主任、无任所大使的莫尔斯·谭先生看完神韵的演出后说，演出最冲击我心灵的节目大概就是关于活摘器官的舞剧，如我在演讲中谈到也研究提出过的，这就在当今的中国发生着，这是谋杀，也是应该受到谴责的行为。本次神韵艺术团在林华府、美国国会议员及比林华府的马里兰州州长及州议员为神韵艺术团发了贺信和签发褒奖，祝演出圆满成功。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2月18日傍晚，法轮功学员在布里斯班市中心的乔治国王广场举行集会，声援3亿9000多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澳洲联邦议员乔治·克里斯滕森是专程从自己的选区道森飞到布里斯班参加集会。他在发言中说， 有3亿9000万的中国人做出了三退的决定，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里程碑。我很高兴前来和法轮功学员一起庆祝这一非常非常特别的活动。他表示，中共对中国民众犯下如此多的暴行，我们要和中国民众站在一起。澳洲勋章得主、全球共产主义受难者协会澳洲主席、昆士兰越南社区主席布依了解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中共残酷迫害后，非常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并在多个场合公开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他说，有接近4亿的中国人三退，我们要祝贺，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因为布依来自越南，所以对共产党有清晰的认知。他说，共产主义把人变成了骗子，把人培养成骗子，这是人类最野蛮最邪恶的教义，这是人类的污点。西藏流亡议会议员、人权活动家丹增彭措多林一直为西藏社区工作，他在集会上谴责中共暴行，并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支持。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186万。
请听时事评论，从故意感染病毒试验结果说瘟疫有眼。
请听时事评论，从故意感染病毒试验结果说瘟疫有眼。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6日。近日，英国公布了故意感染中共病毒的试验结果。这个试验是2021年2月经过英国政府批准，由英国政府疫苗特别工作组、帝国理工学院医学实验公司等机构合作进行的。通过故意感染病毒，从而深入研究中共病毒影响人体的过程。参加试验者是由36名18到30岁年轻健康、从未注射过疫苗的自愿者。每一位受试者都在鼻子里喷进了相同剂量的中共病毒。在那些被感染的受试者当中，病毒很快就发挥威力。在短短42个小时之内，就首次出现症状和测得阳性确诊结果。但试验结果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因为只有一半人被感染，也就是说，另外18名受试者即便被直接喷了中共病毒，却依旧没被感染。这是不是很神奇？因此，关注试验的研究者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另外一半能够抵抗新冠病毒？或许科学家们的研究起点可以从历史上的瘟疫幸存者开始。古今中外历史上，从不缺乏那些主动拥抱瘟疫但却病毒不侵之人。举个例子，公元541年到公元591年期间，古罗马帝国因为迫害基督教，招致天降4次可怕的瘟疫。教会历史学家伊瓦格·瑞尔斯亲身经历了4次瘟疫。伊瓦格·瑞尔斯写道，每个人感染疾病的途径各不相同，根本不可能一一加以描述。也有一些人甚至就居住在被感染者中间，并且还不仅仅与被感染者，而且还与死者有所接触，但是他们完全不被感染。还有人因为失去了所有的孩子和亲人而主动拥抱死亡，并且为了达到速死的目的而和病人紧紧靠在一起，但是仿佛疾病不愿意让他们心想事成似的，尽管如此折腾，他们依然如故。而中国古代这样的例子也不少。晋朝有一个叫于衍的人，一年他的家乡发生瘟疫，两个兄长都因此病逝，二哥也病情危急。由于疫情日益严重，所以父母和兄弟们打算逃到外地去躲避，唯独于衍不肯听从父母之命离去，要照顾二哥。数十天后，村里疫情渐渐消退，家人回家后看到于衍二哥的病已好了大半，而他本人则好端端的完全没有被传染。再如清朝道光15年，杭州发生瘟疫，死了很多人，市中的棺材都售空了。杭州有个姓金的人， 在前一年除夕听见门外有鬼声，又听见有人说此家有劫富。第二天大年初一打开门，见墙上画一大红圈，金某很诧异，以为是儿童胡闹，也没放在心上。到了夏天，当地瘟疫盛行，金某的邻居们无一幸免，全都死光了，只有金某得以幸免，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除夕时墙上的那个大红圈是异鬼和瘟神用来做标示的。原来金家的劫富姓钱，是金子梅都转的伯母，守节已经30多年了。这些跟瘟疫擦肩而过的人凭什么幸存下来？因为他们都用善良做人生的底色。而瘟疫当头不畏生死照顾二哥的余眼，不正是正直善良之人吗？而守节孝父从来都为鬼神敬佩，所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都不乏记载。病毒不侵善人，证明了瘟疫有眼，事实也的确如此。古代信神的人认为，人间的瘟疫本质上都是由神根据人间善恶来安排的，有时瘟神和异鬼的出现会让人知晓，以加深人们对此的认知。据史书记载，南朝宋元嘉五年的秋天，一个衣衫褴褛没有双眼的老妇人突然站在有的人家的门前，然后就消失不见。就在其出现的第二年的三月，被其光顾过的家庭都死于瘟疫。既然瘟疫的发生皆有定数和安排，那么当下人们所施行的所有防疫措施显然都是错误的实施，是徒劳的。在瘟疫肆虐的当下，若想逃避灾祸，人只有真正的反思自我，找到根本原因。而中共病毒既然是针对那些相信中共并与之亲近的人而来，那么远离中共，退出中共党团队邪恶组织，将是最佳的避疫方法。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如之的评论文章，从故意感染病毒试验结果说瘟疫有眼。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要告诉您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5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1998年的时候，据中共官方统计，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做了深入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台湾有70多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 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四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在黑龙江的一个小城里，一位女士原本是个疾病缠身的药罐子，在一次看似偶然的经历后，她变得无病一身轻，而她的儿女也都学业有成，全家人福星高照。在下面的修炼故事里，我们来听听幸运的一家子，药罐子妈妈变成了大力士的故事。
就叫我西云吧，我今年29岁了。1992年春天，我出生在黑龙江的一个边陲小城。刚出生的时候，妈妈说我白净可爱，我的降生给全家带来了巨大的喜悦。然而同时，却也让体质虚弱的妈妈落下了很多产后病。头疼感冒是家常便饭，还有风湿、胃痉挛、胆囊炎等多种疾病。自我记事开始，母亲就常年与药为伴，家中的各式药品有一大抽屉。为了治病，熬中药、喝汤药，甚至抓蛇和蛤蚧泡药酒喝。母亲成了街坊邻里眼中有名的药罐子。我的父亲是一名普通工人，全家人就靠他的那点微薄收入糊口。母亲治病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家中的日子过得十分拮据。1996年入夏后的一个傍晚，母亲陪我在院子里玩，这时邻居大爷大娘提着一个很大的老式录音机从我家门前经过，母亲就和他们打招呼。他们告诉母亲刚刚从练功点回来，他们说他们练的这个功法特别好，是真正的佛家上乘修炼功法，不仅能祛病健身，还可以使人返本归真。说罢，他们就邀请母亲去他们家看交工录像带。母亲一开始委婉地推辞了，但是邻居走后，我却一直嚷着要去，不去就满地打滚哭闹。没办法，母亲随后就带我去了邻居大爷家。其实我一直不知道当时幼小的我为什么要那样，后来明白了，可能这就是缘分吧。邻居很热情地教母亲学练了法轮功的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法。练完之后，母亲觉得身体特别舒服，以往因为风湿病后背总疼，但她在练完第一套功法就感觉后背不疼了，还全身轻松。有了第一次神奇的体验，此后母亲就天天带我去邻居家学功。学会五套动作之后，又得到了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于是母亲开始正式修炼法轮功了。之后母亲的身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她把所有的药都扔了，整个装药的抽屉空了，可她却完全康复了，人变得红光满面，气色特别好。修炼法轮功不仅让饱受疾病摧残的母亲恢复了健康，也为家里省了一大笔医药费。母亲心情舒畅，人也有劲儿了，以前根本干不了任何重活，现在她的力气变得大了很多。为了贴补家用，她还翻地种菜，骑个自行车驮着几十斤的菜篮子出去卖菜。母亲从以前的药罐子变成了一个大力士了，家人朋友都啧啧称奇。市场里很多商贩都用调过的秤卖东西，可母亲在市场上卖菜从不缺斤少两，甚至每次还都多给顾客一些。那时市场附近有一个流浪汉，常年以捡垃圾为食，市场附近的人都叫他大傻子。 我见她总是捡垃圾，很可怜，所以每次陪妈妈来卖菜，我都会管妈妈要5毛钱，买两个热乎乎的馒头送给她。时间久了，市场周围的那些老百姓都知道我给大傻子买馒头的事，都夸我说，这么小的孩子就真懂事，这么善良。我去公园玩蹦床，老板多找给我10块钱，我发现之后就还给他。过年时去集市买春联，回家之后发现老板多给我装了一张，就马上让爸爸陪着我顶着39寒冬的冷风去了3公里地外，把多的一张春联还给了老板。因为我跟母亲一块修炼法轮功的，所以从小就知道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上学之后，我看到地上有香蕉皮，我就跑过去捡起来放进垃圾桶，生怕同学不小心踩到而摔跟头。同学有不会的作业来问我，我会耐心地教会他。班里有一个同学父母都是残疾人，家庭条件很困难，我就号召大家给他捐衣服和书包等学习用品。我一直和同学相处得很和睦，而且修炼令我增长智慧，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而且我在唱歌、舞蹈和朗诵等方面都颇具天赋，经常获得学校的各类荣誉，这样很多同学都喜欢我，愿意和我玩。我很庆幸从小就让真善忍3个字在我心里扎下了根，奠定了我的品德基础，使我真正明白了什么是好坏，什么是善恶。突然有一天，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一时间谎言铺天盖地，气氛紧张了起来。我那时虽然还小，仍然是个小学生，但是也感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因为妈妈和姥姥都修炼，所以派出所、居委会的人不断地来我家，还把妈妈和姥姥叫去签什么放弃修炼的保证书，不然就抓走，关进劳教所或监狱。对于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我是最知情的，所以当我看到大法师父和大法被污蔑，看到身边的同学被中共的谎言蒙蔽，我心里非常难过。我就把我母亲修炼大法受益的事告诉我的同学。上了初中、高中之后，我能跟同学更深入细致地讲大法的真相，因为同学都了解我，所以他们大都能接受。很多同学也了解了中共干的坏事，退出了少先队和共青团。高考结束，我以一本的成绩考上了大学。大学的3位室友和我非常投缘，我们相处得很好。他们后来都知道了大法好，支持我学法修炼，这样我在寝室里可以自由地学法、练功、打坐。在大学时期，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了南方一个城市的广播电台实习，并顺利通过了实习期，取得了工作机会。作为一个非广电科班出身的人，进入一个在全国都名列前茅的广播电台工作，这在外人看来非常不可思议，而且在北方人眼里，能进入媒体工作是一件很风光的事情。在身边很多同学都为毕业后的生计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我已经找到了一份稳定又体面的工作，同学们都羡慕并且惊诧于我的好运，但是我深知这是师父和大法赐予我的福分。上班后，我善待身边的人，兢兢业业的工作，最终获得了单位领导、同事的认可，多次被评为优秀员工。我有一位高中就认识的朋友李元，大学4年，我们俩在同一个城市就读，多年的相处可谓情同姐妹。李元的命运颇为坎坷，从小体质不好，经常生病，家境贫寒，而且就读于一个不知名的大学，毕业后也没有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好不容易在一个电器城找到了一份后勤工作，辛苦不说，薪水还特别少。我在南方稳定后，百般失意的李元就来到我所在的城市，打算在这边闯闯看。在他找工作期间， 我无条件地给他提供食宿，给予他温暖和关爱。我告诉他，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李元见证过修炼大法后，在我身上发生的很多神奇事。他还发现，体弱多病的他，只要在我身边住一段时间，身体就会变得好一些。因此，他非常相信大法的威力，也逐渐地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规范自己的言行。而李元来我这没多久，他就找到了工作。虽然初来乍到，薪水不高，但他很知足。一年之后，凭借自身的努力，他又跳槽到了一个收入高于之前的公司。又过了一年，又跳到了一家年薪十几万的甲方公司。后来，我和他合租了一套房子，他也经常和我一起学法练功。随着身体的不断改善，李元再也不像之前一样病殃殃了，以前不舒服的症状也渐渐消失了，人也变得乐观积极了。我的工作收入在同龄人中属于高的，每月结余下来的钱贴补家里，让收入不多的父母免去了很多后顾之忧。但是我家的幸运不仅如此，我还有个小我6岁的弟弟，如今也已经23岁了。弟弟从小就会背李洪志师父写的《论语》和《红音》中的一些诗词。上学后，弟弟的学习成绩特别优秀，常年位居全年级第一名。弟弟学习从来不用大人操心，也从不补课，给父母节省了很多教育支出。而且，弟弟道德素养高，善良、正直、乐于助人，在学校从不与人争吵，谦虚有涵养，在老师和同学眼中品学兼优。高考时，弟弟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国内排名前10的一所重点大学的双一流专业。现在我家是经常被人羡慕的一家子，我的父母经常被外人夸说他们有福气，养育了一对好儿女。其实我们姐弟只是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为人处事而已。每次认识的街坊朋友夸我有出息，我都会真诚地告诉他们，这都是因为我们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而带来的福报。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的故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中华传统文化认为，瘟疫乃神鬼所为。道家太平经上说，阴气盛阳，下欺上，鬼神邪物大兴，而昼行人道，极易不绝，而阳气不通。太平经也指出，善者自兴，恶者自病，吉凶之事皆出于身。人若不敬神灵，道德沦丧，自然做的恶事就多，积攒到一定程度就会招难。如果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下滑，瘟疫等灾变就会来临。那么如何化解呢？儒家认为，一个人能认错悔过是安身立命之本，而在佛家看来，真心忏悔则是消减业力、避祸消难的根本，加之诚念真言，就会得到神灵的护佑和加持，从而化解磨难。 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我们为大家讲几个古今真实的小故事。一，真心忏悔化解仇家三世索命。明朝刑部右侍郎、东林八君子之一的高攀龙在《高士家训》中说：“见过所以求福，凡己所以免祸，常见己过，常向己中行矣。”清人王士珍在其笔记里记载了一个书生真心忏悔化解仇人三世投生他家索命的故事。清朝时，安徽桐城有个书生叫姚东朗，他有个儿子叫三宝。三宝九岁的时候忽然得了一场大病，三天三夜不吃饭，只是喝水，并且口念佛经。疏忽间，三宝的口音突然变成了河南口音，家里人感到很奇怪。三宝对父亲姚东朗说：“我前世是河南地域的一个和尚，和某道人曾经同屋相处，那时我手里有30斤，道人就想把我的钱借走，我当时拒绝了。当天夜深的时候，那个道人就把我所有的钱财抢走了，连我做和尚的度牒身份证明也抢走了，随后又把我杀了灭口。我冤死后就转生到父亲您家中来了，那时我是您的弟弟，叫松少的就是我。那个道人后来死后也转生到父亲您家中来了，做了您的女儿。现在出嫁到溧阳潘氏的就是杀我的道人转生的。他六七岁的时候，我看他弱小，不忍心报复杀他。我年方18时，阳寿福禄就尽了，只好再次转生，就是现在的我，您的儿子。而今他已经远嫁了，我又无法报仇，还得再转生一次，才能报这劫财夺命之仇。父亲，您前世是河南县令，道人当时给你行贿，你竟没有追查他的劫财杀人的命案。我连续2次投生到你家来，27年的衣食养育的物资费用，足足可以和你受贿的钱数相抵了。我即将要转生到溧阳去讨债了。姚东朗听罢三宝一席言，大惊失色，痛悔不已，赶紧问道：“这个冤债可以化解吗？该如何化解呢？”三宝说：“只有凭借佛法的力量才能化解。”说完就离世而去。这是乙卯年6月的事情。书生姚东朗于是前往花山求见月律法师。见到法师后，姚东朗将事情的前因后果一五一十地全部说了出来，并且恳请法师要求做忏悔的法事。法师见他真心悔过，就为他行了离水忏的仪式，并且让他拿出30斤供奉寺庙僧侣。姚东朗虔诚遵办，忏悔完了之后，得知溧阳的女儿孕身堕胎了，竟然身体无病样。就在前一天的夜里，溧阳女儿做梦，梦到一个僧人嘴里叫嚷着登堂而入，周身火光焰射，过了很长时间才离去。人们这才明白了，只有佛法的力量才能化解这一磨难。三宝临终前毕竟告诉了父亲真相，而且也说出了化解磨难的方法。父亲事后也的确诚心忏悔，并且求佛事舍财物三世的怨缘，得到了佛法的化解。二， 宋人持咒念真言度劫难。宋朝时的族人洪阳从乐平县往家赶路，日薄西山，天色渐晚，估计要深夜才能赶回家了。两个仆人抬着轿子，一个下人担着行李，主仆四人行色匆匆。县邑往南20里是五口市，过了五口五里地就是鱼杯饭。洪阳一行赶到鱼杯饭，已经是2更天了，弦月微明。突然好像是从山里传过来的声响，似乎是几十棵巨大的杉木折断所发出的轰砸声，由远及近。洪阳说这是山虎出没的动静，但感觉又不太像，心中倍觉奇怪，就赶快下了轿子，和仆人商量着速速找个掩体躲藏起来，过后再回到五口。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进退失据。看看路左边的一条小溪已经干涸了，就赶紧走下去藏匿起来。突然身前站立一个3尺高的巨大怪物，从头到脚闪烁着灯一样的光。两个抬轿子的仆人当场就吓得几乎晕厥死去，挑夫急忙跳到轿中屏息隐匿。洪阳平日总是持念佛咒，情急之下他赶紧口中念念有词，一直不停地念，念了恐怕有几百遍。那怪物兀自矗立在那儿不动，洪阳也吓得魂不附体，但仍旧持咒不辍。怪物稍稍退后两步，渐渐远去了，嘴里高呼我去矣，径直向鱼杯饭下一里地的乡民家去了，随后不见踪影。洪阳回到家后就病了，一年后病才好，挑夫也是病了一年，两个轿夫则都死了。后来洪阳去鱼杯饭一里地的乡民家去问询情况，那一家5-6口人染疫死绝了，这才知道那个怪物就是厉鬼。三，半三退念9字真言可治愈武汉肺炎。武汉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已近3-4个月了，人们发现该病毒近乎完美，远比 SARS 要厉害得多，科学家们目前还没有找到良方应对病毒。听了上面的故事，可能有人会想，那我也念佛咒，是不是就可以度过武汉肺炎劫难？明慧网在2020年2月2日刊登的古今先生的《大明劫中的大疫之劫》一文中指出，所有的受祭离开了那个时代特定的人与事，就都没用了。人间不同的地狱由不同的神轮流值守，该谁管谁的受祭才有效，时过境迁，那个受祭就失效了。武汉肺炎瘟疫是末法末劫的大难，末法末劫是任何宗教都无能为力的时候，求什么过去的神佛都没有用了，一切希望都归于全世界各民族传说中期盼的救世主，中国文化把它叫做圣人。同时古今先生还指出，平温绝招在绝不在药，目前很多国家都把检测、隔离、禁足、开发药物、研制疫苗当作平疫的良方和必经之路，而中共则走得更远，直接就是暴力维稳式的防疫，殊不知更大的磨难正在潜伏中，若远离神域逆天而行是无法化解灾难的。 这次瘟疫的本身就是中共迫害天法、迫害正信、迫害法轮大法所招致的。瘟疫定点、定时、定向地在武汉爆发，蔓延至全国，肆虐全球。修炼的人和明白中共邪恶真相的人都看得出，这次瘟疫就是为清除中共而来。全世界疫情严重的地区与个人，都是认不清中共邪恶的国家与地区，或是拿了中共的钱，在世界上替中共站台、帮腔，甚至沆瀣一气的亲共者们。明白了这样的正理，我们就不难找到解药，那就是远离中共，诚念九字真言，就会帮助您度过劫难。我们来讲几个真实的故事。一，念真言办三退，武汉百步亭小区患者病愈。明慧网4月20日报道，湖北某市一位退休职工是一位法轮大法学员，他儿媳的弟媳一家就住在武汉汉口百步亭小区，那里因举办万家宴而导致疫情爆发，他母亲已感染上武汉肺炎，发烧、胸闷、呼吸困难，他自己也有轻微的咳嗽症状，因医院没有床位而只能在家自行隔离。法轮功学员的儿媳知道情况后告诉弟媳，快让你母亲诚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弟媳明白大法被中共迫害的真相，也做过三退，于是告诉他母亲诚念九字真言，后又委托这位学员帮他母亲到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发了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严正声明。几天后好消息传来，他的妈妈所有症状都消失了，全好了。现在他每天早晚都念九字真言，并且打内心里感谢大法师尊救命之恩。二，武汉一家念九字真言，四人喜得救。明慧网4月22日报道，湖北某乡镇法轮功学员儿子的同事金星是武汉人，该学员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并帮助金星办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金星很相信大法好，还经常在世人面前揭露中共的恶事、丑事、败事。正月20那天下午，金星焦急地跑来找到法轮功学员说，阿姨，我武汉的一个同学打电话说，他公婆与丈夫三人都染上瘟疫，发高烧住院，三人都很危重，不行了。现在他与十多岁的儿子也开始发烧，他感到非常恐慌，您想想办法救救他一家人吧。法轮功学员赶紧说，快帮他们三退，叫他们念大法好。而且该学员还拿来一枚真相护身符，叫金星用手机拍下，立即传给他同学。金星照做，并安慰和叮嘱同学千万要照着护身符上的念，只要诚心念就能保命。当即在电话里给她丈夫退了党，同学本人退了团，儿子退了少先队。金星一一记下他们的名字，再郑重交给法轮功学员，帮他们一家三口上网发表三退声明。金星又让同学转告全家人，包括住院的，只要人还清醒，就都赶紧照护身符上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金星的同学都接受并照着做了。正月底，当金星再打电话问候同学时，听到的是电话那头的感恩与奇迹。 他的同学千恩万谢，法轮功救了他，说只有公公年纪大，病情重，离世了，婆婆、丈夫和儿子都保住了性命，并感谢金星在他全家性命攸关时关心他们。金星又嘱咐同学说，以后全家都要记得天天念。同学答应了，说肯定会天天念的。听众朋友，武汉肺炎疫情目前仍然没有消退，世上的人每天还都生活在惶恐之中。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如果您能用理智与良心去做出判断，不被中共的谎言所欺骗，真正相信目前治愈武汉肺炎的这个无价特效药，那就是远离中共，真心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诚念九字真言，您就是选择了相信神佛，那么这就是神佛对善良的您的救度，从而让您在这场大瘟疫中走过劫难，走向光明。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节目的最后是天音净月，请听童声独唱给狱中妈妈的一封信，由大陆小弟子作词。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